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继续就生命之道这个主题来进一步分享如何活出生命之道来。因为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叫生命堂。所以活出生命之道是我们始终要追求的目标，方能够与我们这个教会的名称相配，否则我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之前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内容主要讲到要活出要同心合一的生命，也要活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生命，也要活出与我们得救相称的生命，也要活出神光明子女的生命来。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我们打下非常牢固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又从哪儿来呢？我自己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回顾我过去信主十几年来我走过的这个信主的这个旅程。我在总结当中我发现到底什么对我的这个生命有最大的影响。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我想认为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深深的影响了我的属灵的生命。第一个就是全面的好好的学习圣经。从我一开始接触到信仰，我就一直在坚持上主日学。那个谢红英姐姐说我上她的那个默道班上了好几期，她看见我头就大，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是上了好几期的那个默道班，然后后来又上纪要真理班，然后又是上福音书，然后后来又是新旧约概论。我们这次也开了那个新旧约概论，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参加。然后后来上书卷书，就是最开始的那几年，基本上每周都是在参加主学，就是把教会的基本上各个类的课程呢，我基本上都上过。在当中的很多都是我的以前的主学老师。后来当然就是教会也给机会，然后我也开始参与教导主学，所以一直到现在。所以从这十几年当中，我要么就是在学习圣经，要么就是在教圣经。所以我也特别盼望每位弟兄姐妹，要么你去参加主学，你去上主学，要么你来教主学，就两个选择，不是学生就是老师，这是我们的主学的口号。我们新的一期的主学已经开始了，如果你还不是主学老师的话，你就去当主学的学生。除了身体原因，或者是工作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一些客观的原因影响，就是我们不能够参加主学的。我盼望真的是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去参加主学，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深深扎根。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信仰的根基真的是很大一部分是从主学当中扎下来的。你去试一下，你连续参加主学三年以上，你会发现你的信仰根基真的是会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以后见了面不要说你参加主学了吗，不是说你吃了吗，你参加了吗。那么我在总结的时候，第二个对我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影响，第二个原因的话，我想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属灵的一些长辈。我在来教会之前，到家来了之后是第一次进入教会，然后以前从来也没去过教会。到教会之后，然后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些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那么就这样来热心爱我们，就接待我的就是那个张安全还有裴兴威阿姨，他们那时候他们是接待我那时候进教会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跨进教会大门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那个前台在接待我们。然后那个还有安宇也是，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他在就跟我在这跟我聊，然后你看现在还在这儿十几年了哈，真的很感恩。然后后来就是有接触到认识到那个 Simpson 啊， Amy 啊，然后在带小组，他一直在带我们小组，然后看见那时候也看见桂明啊，真的是忙前忙后，还有那个 Monica 也是忙前忙后，就是到现在十几年了他还是这样忙前忙后啊，真是精力充沛哈。然后后来听讲到那时候我进教会的时候听我第一次进教会听到讲到就是庄百领牧师讲到是真是很感恩哈。就是我以前对教会的印象，我觉得哎呀教会是一个很庄严，就是大家坐在那儿一丝不苟的，但是我第一次听庄百领讲到大家就是那儿就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在讲，他也是好像我记得他是也是第一次到加密来讲到，结果他那时候一讲他就讲成国语，然后大家就在下面就笑他也听得笑大家听不懂的，原来他又转成那个国语来讲。所以那后来就是参加祷告会，真是看见庄百领牧师他真的是他那种爱人灵魂的那种心哈，我真的是记得非常清楚。他那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经常为着中国大陆来祷告，他经常是一祷告就哭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我最开始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每次基本上也都是那个就是眼睛是红红的，就是哭着回家的。然后那时候我都开车，我都不敢开车回家，就祷告会完之后。所以就是从这些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这些牧者身上，就是一点点就是从他们身上很多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深受原来的江里正牧师还有现在的许牧师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也盼望像我们教会这些非常好的这些属灵的生命这个基因能够在生命堂里面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生生不息的去影响后来的生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主，你赐给我们有生命堂，让我们有幸能够在生命堂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有幸我们把弟兄姐妹从天南海北聚在生命堂里面，让我们来学习彼此相交。求主让你的生命在生命堂里面能够深深的影响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求主愿你的生命在生命堂里面能够得到荣耀，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荣耀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5年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保罗他知道自己即将为主殉道而死，他即将走完为主而活的道路。他保罗并不怕死，死对他来讲这是他一个久已盼望的一个结局。他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表达过自己愿意离世与主永远同在的那个盼望，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享大，叫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得无比的，这是保罗的生死观。死对保罗来讲是脱离地上必朽坏的帐篷去到主那里面，但是他一想到地上的教会，保罗是一万个心他放不下。他对他跟随近20年的年轻同工提摩太，他有许多的话要交代给他，因为提摩太是下一代服侍教会的一个中坚力量。对于一位即将为主殉道的使徒来讲，兼顾下一代信徒下一代传道人的信心，教导他们如何传承正确的基督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面对着 后现代主义，特别是现在面对着这个后现代主义盛行的这个世界，各样的主义是大行其道，鱼龙混杂，到底如何传承正确的基督信仰，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对每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从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还有后面的从14节到17节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影响生命和用圣经来影响生命，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对一个教会来讲。所以我要分两次来讲提摩太后书3章10到17节，今天只讲10到13节。第一次讲的主题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第二部分的话下次会讲是圣经影响生命。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只是知识上的内容，更是要活出来的生命见证。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大部分信徒都是第一代信徒，我们从小没有受过什么基督信仰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基督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在我们有信主之前，在我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认为基督徒就是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而已，那就是基督徒。但真正我进入教会之后，我才明白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是礼拜天去教堂，不只是会背诵一些圣经的经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在生活中活出与圣经要求相配的那样的一个信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怎样活出圣经的要求来？怎样活出圣经的要求来？圣经中的人物已经离世，与我们现在已经都是2-3千年的历史，他们没有活在我们身边，我们怎么去效法他们，去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样子出来？我们身边的这些属灵的长辈前辈，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我们可以去学习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怎样活出属基督的生命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习怎样做一个基督徒的。保罗他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过程当中认识了年轻人提摩太，带领他信主。提摩太他从此以后就跟随保罗一起宣教。提摩太的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罗马人。提摩太他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了圣经，后来他跟保罗在一起领受了保罗教导的福音真道，并且从保罗身上不只学习如何服侍主，也学习如何跟随主。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第10节到12节说，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是深受保罗生命的影响，这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摩太从保罗那儿领受了纯正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领受的是纯正的教导。因为保罗教导的内容是从神直接而来的，保罗教导的动机他是服侍神，保罗教导的目的是要建立主的门徒。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中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那儿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主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极力的迫害基督徒，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去抓捕在大马士革的基督徒，结果在路上被主耶稣亲自呼召拣选成为福音的使徒。后来他在阿拉伯旷野单独与主相处几年， 我们大多数人相信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中提到三层天的经历正是那段期间发生的。保罗被提到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言语，主直接向保罗启示他的真道和救恩的奥秘。所以保罗他可以毫无避讳地说，他所讲的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所以保罗所传讲的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众教会也承认他使徒的权柄，也领受了他的教训。所以保罗写的书信也成了新约圣经的一部分。提摩太他一直陪伴着在保罗身边做他福音的同工，提摩太也直接从保罗领受了在纯正的福音的教导。我们现在虽然没有保罗这样的使徒活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去学习，但使徒留下的话已经记录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从忠实于神话语的传道人那里去学习纯正的教导。自古以来在教会里面的假教师是层出不穷的，假教师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不完整的忠实的传讲圣经真理，而是片面的根据自己的意思随意裁剪经文，甚至是曲解经文，为的是要传讲自己的一套道理，要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假教师的特点。就是像现在一些流行的一些成功神学或者是恩典神学，这些教导这些的都是假教师。那么我们如何防范假教师？我们都知道假教师，我们都深恶痛绝，但是我们如何防范，如何识别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真理当中去，我们自己要对圣经要熟悉，我们要准确的去把握圣经中的真理，我们要回到那纯正的圣经的真理的上面来。那么回归圣经，怎样回归圣经？回归圣经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切切实实的要以圣经为本的教导。所以不管是在主学或者是主讲道或者是小组查经，我们都要忠实的要全面的把圣经的真理要讲解清楚。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弃绝人的意思，要首先明白圣经本文的意思，我们是要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对一个传讲圣经真理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管是讲道的或者是讲主学的或者是在小组里面带查经的，都是一样的要求。我们如此严谨的去对待圣经的这样的态度，会很大的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一些其他人是怎样对待圣经的，这是对我们带在教会里面带查经或者是讲道的是这样子。那么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也要有一双敏锐的耳朵，要察觉传讲圣经的人是否忠实于圣经，是否在传讲纯正的圣经真理，还是掺杂了人的理论或学说。我们只有一起努力，不管是讲的或者是听的，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在教会里面才能够真正有符合圣经真理的纯正教导，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建立在纯正的真理上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一代一代的将在纯正的教导传承下去。纵然保罗不在，众先知不在，但他们留下的纯正的神的话语可以在教会里面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是我一直以来对圣经的对教导上的感动。这是从教导内容上讲，保罗教导的内容不仅是纯正的真理，而且他教导的时候是毫无避讳的，他是照着神所托付给他的照样讲，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厌那查验人心的神的喜欢。 他传讲的时候不用谄媚的话，他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给他做见证的。这是保罗教导时候的正确的态度。对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来讲，不仅教导的内容是要纯正的真理，而且教导的时候的态度是只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讨人的喜欢。讨人的喜欢就会不知不觉的会迎合人的喜好而说人喜欢的话，去曲解圣经的真理，或者是片面去讲圣经的真理，或者是去挑着讲圣经的真理。一个讨神喜欢的传讲圣经真理的人，他会按照神喜欢的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忠实的去讲，哪怕讲出来的真理会刺痛人的心，会让人听起来不舒服，那才是一个正确的传讲真理的一个态度。一个纯正的教导一定是又有安慰又有扎心的教导。如果在教会里面听讲道常常是大家开怀大笑或者是满堂喝彩，这样的教导我不说绝对的，多半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教导，而不是讨神喜欢的教导。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有一个基督教的电台收音机，是那个 WDCX 99.5，我是很喜欢听那个办那个广播，那里面有很多讲到像 John MacArthur 还有那个David Jeremiah， 就是有很多一些很好的一些牧师在那个 WDCX 上面有讲到的。但是有一个人我就特别不喜欢听他讲到，那个人我一直没听到他叫什么名字，他大概基本上是在晚上9-10点钟的那时候会讲。哇，真是我一听到讲到我马上把收音机关了。他一讲到就说下面就是快快大笑，甚至还有人打口哨的。我是真的特别讨厌，我不是这样的教会，可能会众很多，奉献也很多，但这样的教会是建立在人的话语上面，这样的工程总比在神的烈火下面成为草木和芥的工程而不能够存留。提摩太不仅从保罗学习到纯正的教导，他也从保罗身上学习到纯正的服侍。只有这样的榜样，纯正的信仰才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教会才能够一直持守在纯正的真理上。我盼望着，深切的盼望着圣名堂有这样的 DNA， 不仅要传讲纯正的圣经，也要有只讨神喜欢的教导的态度。这需要从我们传道人开始，从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开始，从带领小组查经的人开始。我们要做好榜样，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周边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持守在圣经真道上，把人的理论或糊弄人的学说要改除教会。第二个，保罗对提摩太的生命的影响是，提摩太从保罗那儿效法了保罗生命的榜样。在第10节和11节里面说，保罗他在地方一口气他就列举出提摩太要效法保罗的好几个属神的品德。你要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为主受苦等等。保罗在这儿说提摩太你要效法我，这儿不是保罗要在这儿他要自夸，而是他实在是他自己活出了美好的生命的榜样，以至于他可以放胆的盼望提摩太要效法他的榜样。他在写给提摩太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当中也表达过类似的信息。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对他自己来说是可以问心无愧的，以至于他可以要求教会这样去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一个真正做神仆人的榜样，一个真正的基督仆人，他首先是自己效法基督，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其次他才可以放胆要求教会去效法他，来一起效法基督。 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只要求信徒来顺服牧者，而牧者却不做好榜样来顺服基督。我们真是，我们要睁大眼睛，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不要盲目的崇拜一个牧者。其实这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西人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名目，或者是不是名目，或者就是牧者牧养你的那个牧者身上，这样的信仰是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面。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纯正的圣经的话语的真道上面。我们是要以效法那个牧者，他效法耶稣基督的那个榜样来效法他的生命。若我们众人见证一个牧者真的是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要效法他，这就是生命在影响生命。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身边的基督徒他真的是在效法基督，我们也要效法他，一起来效法基督。其实我真的，我在这儿讲这话，我是自己是需要有勇气的，因为我自己也要好好检视我自己是否在做一个好的榜样，或者是其实是在做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我讲这话也不是我自己做的已经很好，其实我是讲这话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自己，要真的是要做弟兄姐妹的一个好榜样。我讲这些话也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带头，能够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效法保罗那样来效法基督，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长进，我们彼此用好的生命来去影响我们周边信徒的生命。保罗他的品行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这并不是说保罗他并没有犯罪，而是说他在他的言语行为始终沉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他是分别为圣的，他不从这个世界的行为，而只遵循神的标准，他没有给任何人诽谤他言行的把柄。保罗我们都知道他是很能讲的，他因为他传讲的是直接从神那儿领受的，但是保罗他不只是能讲，他还努力这样去践行。保罗的品行影响到提摩太，我们的品行也会深深地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地警醒自己，我们不要乱说话，特别是不要说脏话、说谎话，或者甚至是说一些黄色的笑话。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与黄色的笑话完全的隔绝，甚至一些脏话，我们以前一些国骂，我们都要努力的要从我们嘴里面禁止。我们也要凡事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亏负别人。我们要爱人要热心，要从心里面去爱。我们待人要柔和谦卑，要彼此顺服，不要自高自大。我们侍奉神要殷勤，要甘心乐意，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行，我们要去效法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更是应该如此，因为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品行会很大的去影响别人，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谨慎。所以这就是让我联想到另外一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管我们是在聘牧或者我们是在选长老的时候，你们认为什么条件才是最重要的？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一个牧者一个长老什么样的条件才是最最重要的？我自己反来覆去想，我觉得还是品行是最重要的。哪怕他对圣经真理再熟悉，他能讲很大的道，但是如果品行坏了，什么都完了。所以品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品行是会得到众人的称赞，一个得到众人称赞的那样的人是会有一个好的品行的。还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在真理上面是否纯正，是否以圣经为本。 当然还有其他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你要说要讲排优先次序的话，我先把这两点排在最前面。另外，保罗他的志向也是提摩太要效法的。保罗他的志向是以身为主，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立定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他丢弃万事看着粪土，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来给他的奖赏。我们这是保罗的志向，这也是我们要效法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太多诱惑人的东西，比保罗那个时候真的是诱惑可能更多。因为现在的通讯交通太发达了，现在的物质也太富裕了，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有太多诱惑人的东西，工作、事业、美名、钱财、地位、权力等等，都很容易作为我们的偶像，而成为我们的志向，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志向却是要努力去追求主，竭力的认识神，为要得主的喜悦。当新来教会的信徒看见我们在信仰上是如此与世人不一样，看见我们是真的在追求那永恒的荣耀，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就会影响我们周边人的生命，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立定志向来跟随主。反之，如果一个新来的朋友在教会里面看到、听到大家谈论的都是如何赚钱，如果哪儿有好吃的，哪儿有好便宜东西买，或者是成天都在为不同的政治观点争来争去，这个教会像个教会吗？与其说这个教会像教会，还不是说这教会像一个社会俱乐部。这样的属灵的氛围如何来影响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基督？另外，保罗的信心就更不用说，他对神的信心是坚如磐石的。他不管在各样的困苦患难当中，保罗都仰望神。他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他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他在明知回耶路撒冷会遭遇锁链逼迫，他仍然遵循主的旨意前往。他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他仍放胆传福音，以致福音更加兴旺。他在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与主见面的时候，他相信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患难，我们对神真实的信心会完全显露出来。我们只有被试炼之后对神的信心仍然稳固，那才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见证会影响我们周边的家人和我们周边的朋友来跟随神。我们这样坚固的信心也能够帮助在软弱中的信徒，当他们看见我们的信心的这样的见证，就可以激发他们来继续来跟随主。我们就是这样一群奔走在天路上的天路客，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一起走信心之路。另外，保罗的宽容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宽容是什么意思？宽容不是容让或者是放纵人的错误或者是罪行。宽容的原文其实是翻译成是耐心。那个耐心是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生气前的那个一段等待时间，是盼望着对方能够回转的那个耐心的等待时间，那才是宽容。保罗的宽容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从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就可以看到无比宽容的心。当他听到哥林多教会诸多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写信责备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时间，而没有立即的亲自前往去惩罚管教他们。他说，神可以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对于那些刚硬不悔改的人， 他再次去的时候就绝不宽容了。保罗对犯罪的信徒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他绝不是纵容罪的继续存在，而是他用一颗宽容的心给信徒悔改的时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像保罗一样这样散发馨香的宽容之气，能够接纳灵命还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不会一遇见别人的错误就大发脾气，他总是循循善诱，引导和帮助其他的信徒的长进，给人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跟这样的具有宽容性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是会感觉很亲切很和善，这样的生命会实实在在的去影响另外的生命。保罗的爱心也是有众教会为他所见证的，他为着同胞得着福音的好处，他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他的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他在信徒中间是纯心的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是他在帖撒罗尼迦书信当中说，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就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所疼爱的。保罗的爱心他是舍己的爱，是他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爱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的爱。他对人对神的爱影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信徒，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信徒。我们相信我们在刚进教会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这样尽心竭力的爱我们。他们其实很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但是只要他们看见有人有需要，他们就不管多忙都会赶过去。像以前为了每次的爱宴，当别人还在酣酣如睡的时候，他们早就起来在厨房里面叮叮当当的再去烹饪美食。生命堂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基因就是有极大的爱心，也正是这样的爱心正是影响了我，我相信也影响了刚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影响了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还能够聚在一起。那么保罗的忍耐呢，忍耐和宽容是不一样的。圣经中的忍耐多用于信徒在面对信仰中的试炼和生活中的患难时候采取的坚忍态度，那叫忍耐。保罗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用百般的忍耐，他经历了无数的劳苦艰辛鞭打危险逼迫冒死，他也劝勉信徒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我们都知道那段他在阐述爱的经文当中的时候，他将忍耐是排在首位，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我们是圣灵在信徒身上结出的美好的属灵的果子。成熟的基督徒在面对各样的试炼和患难当中学习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这样的生命见证是鲜活的，是真实信仰的写照，是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体现。我们活在一群经历百般忍耐还能够站立得稳的基督徒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的美好的见证就会影响到每一位信徒的生命。所以保罗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深深的影响到下一代同工提摩太。教会里面成熟的灵里面成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影响到先进教会的信徒，我们也是这样被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这样所影响的。在保罗在劝勉提摩太说，他说不可叫你 让人叫你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句话不只是对我的提醒和劝勉，也是作为一个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要用这样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周边的生命。那么这是前面保罗讲了这么多，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效法保罗的，就是要效法他甘愿为主受苦的那个心志。他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了那段经文当中，保罗特别对提摩太提到要面对逼迫的苦难。他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从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事实。因为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若必挨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在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所以世界逼迫了我们的主，凡是跟随主的人也会受到世界的逼迫。逼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的。我们虽然说可能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一定会面对着这个这种政治上的逼迫，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杀害你生命的这种逼迫，但是我们也会面对着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逼迫。比如说你信主之后，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与你断绝关系，或者是因为你信主，或者是因为你坚持基督徒的信仰见证，你不愿意在公司里面作假，或者是然后你被降职、被开除，甚至是降工资，这些也都是逼迫。或者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被你同事、被你的朋友来嘲笑，说啊，你怎么也信那个教了？是不是？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到过你的朋友对你，或者你的同学对你说过这一句话，或者是你回国的时候，我们住的99%的弟兄姐妹回国会做的一件事情，与同学聚会，对不对？我相信在同学聚会当中，有99%的基督同学，他们是不信耶稣基督。当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什么？你面对的很多的时候是面对的嘲笑，这也是逼迫。你怎么面对？你知道他们会嘲笑你的时候，你会说你是基督徒吗？所以为主的缘故受逼迫是必定有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受了逼迫，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已经逼迫了主，也会逼迫我们跟随主的人。所以为主的缘故被世人逼迫是必须有的，用东北话讲这是什么？必须的。为主受逼迫是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还没有因为信主受过世人的任何逼迫啊，我只能说是哈哈一点。大家自己去体会为什么我会说哈哈，因为他为什么会没有受逼迫，大家可以体会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大家不要一听到为主受逼迫就愁眉苦脸，就情绪低落。为主受苦是有主亲自的应许的福气的。在马太福音第5:10-12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主应许为那些受主受逼迫的人有三大的福气。第一个，证明他是属神的，只有属神的人会因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第二个应许是他在将来有天上有莫大的赏赐。 第三个，将这人与先知同列。哇，这是很大的福气的，为主受逼迫，所以不是一件坏事情，而是一件我们可以喜乐的事情。保罗他为了忠心服侍主，他忍受了无数的逼迫苦难。在他第一次与巴拿巴出去宣教的时候，在比西底的安迪亚，他被城里面有迷惘的人逼迫赶出城外。他后来在以哥念被人凌辱，用石头打他们。后来他在路士德被人差点用石头打死，拖到城外。后来他在以弗所被那些做偶像的银匠挑唆众人要把他撕碎了。在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以色列人关在圣殿里面，差点要把他打死。这是面对何等大的逼迫，保罗为主遭受的逼迫真是患难是数不胜数，但爱他的主，爱我们的主，都把他从一切患难中当中都搭救出来了。保罗为主受苦的生命见证，也成为后人跟随主的生命见证。我们中国人在近20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是与福音无关的，是那些冒着极大生命危险的那些宣教士不远万里乘船几个月来到中国，在当时极为封闭自守的清朝，一点一点把福音从沿海逐渐传向全国。华人基督徒真的是应当永远记住以戴德生为榜样的那些，以内地会为代表的那些数以万计的宣教士，他们为主的缘故受逼迫受患难，但他们仍然在中国去传扬福音，以至于使中国今天成为全世界福音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后来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了中国大陆，留下来的本土基督徒也遭受了无数的无情的打压和迫害，被关进监狱。在当时全世界的教会都会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灭绝了，但是中国教会在经历长达近30年的逼迫之后却死而复生。从改革开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以至于在中国今天的中国大陆，每一个小镇每一个小区都有教会存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教会在那么极端的环境当中仍然生存下来，后来并大大的复兴，是什么原因？很多熟悉中国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会告诉你，是那些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效法那些宣教士，他们在那种极端的逼迫下面，他们仍然甘心乐意为主受苦，没有放弃，没有抱怨，没有反抗，反而以为主受苦为荣耀。是他们为主受苦的美好的生命见证，影响了后来的无数的基督徒不辞劳苦的跑遍了中国大陆的大江南北去建立教会。在中国近代的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为主受苦的例子。他在1950年之后，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政府宣布所有的教会全部非法，只有与政府合作成立三次教会的那个才是合法的，就王明道拒绝与政府合作建立三次教会，所以他就被关进监狱挨批斗，吃了不少的苦头，被关到监狱22年之后才获释放。他出狱之后他继续传道，但是他在关押之初的时候，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不堪压力，所以呢他就说了一些违心的谎言。别人说哎你就承认，你就承认错误，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了。他就刚开始呢，反正就是别人就是写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在上面签字，然后就放了出去了。放了出去就发现不对，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在上面签字，不行，我还得回到监狱里面去，我否定我刚才所说的。这就是 这是王面道他的见证，他是这样。所以但他在后来出狱之后，他非常坦诚的在众人面前过去那段自己失败的经历，他也为此认罪悔改。他也出来之后，他不再惧怕任何的逼迫患难。王冕道的生命见证成为中国近代教会史上的一盏明灯，影响了无数中国基督徒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见证在今天还在继续在传承。我们知道在去年发生的成都秋雨教会就是一个明证。秋雨教会明知在中国公开的传讲纯正的福音之道一定会引起政府的注意，但是他们没有丝毫的退缩。即使他们在被政府强制的解散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公然的去与政府对抗，而是默默的忍受。他们继续在监狱当中或在监狱外坚守基督信仰。教会2000年的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外来的逼迫患难使教会倒下的，反而使教会越来越坚固，信仰越来越纯正。教会在逼迫下面会越来越兴旺的，这是神大能的工作，这是福音的能力，这是历代圣徒甘愿为主受苦的结果。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这个信仰自由的环境下面的基督徒，我们虽然没有多少来自政治上的迫害，但是我们仍然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们可能会面对家庭的逼迫，工作场合的逼迫，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在受苦当中的忍耐、信心、爱心、盼望都会潜移默化地去影响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信徒。我们这样的生命见证在教会里面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样的见证使人让人相信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真的是在为着基督而信，而不是为了追求成功祝福而信。我们在受苦当中才能真切地去体会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神对以赛亚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只有在逼迫苦难患难当中，我们真的是才能够深深去体会以赛亚当中所说的这一句话。至于那些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必受到神严厉的审判，这是确信，因为爱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我们的人。那些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要被人欺哄，他们终要尝到他们作恶的后果。保罗就是这样深深用他的生命去影响了提摩太，提摩太深受保罗生命的影响。不仅是保罗纯正的真理教导，还是保罗忠心于主的托付于主的那种忠心的教导，还是保罗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和他在逼迫患难当中的忍耐盼望和信心，这些都成为提摩太后来服侍主的动力。我也盼望在生命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用这样的生命来去影响生命，使纯正的信仰生命在生命堂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即使过了20年、50年、100年，我们这一代都不在了，都被主接走了，但是生命堂这宝贵的 DNA 仍然可以在生命堂里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愿生命堂的每一位信徒，不管是10年、20年，或者是100年之后的生命信徒的生命，都可以蒙主喜悦，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摆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历代的圣徒，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很多的属灵的前辈，他们生命的榜样成为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榜样。 主，求你将这样的生命深深地植根于圣明堂的弟兄姐妹当中，愿这样的生命，愿像保罗的这样的纯正的教导，他的品行、志向、信心、爱心、宽容、忍耐，活在逼迫患难当中的这种信心、盼望，都放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个的弟兄姐妹心中。愿这样的生命影响新来教会的每一位信徒的生命，以至于圣明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都能够被主所喜悦，能够成为荣耀主的见证。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